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的在你的引导当中来读《生命记》第26章以后的经文。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所给我们的，我们能够在当中蒙你的眷顾。感谢主，你保守赐福，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读26章，那一共有19节，我们请两位帮我们读。
生命记26章，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撼山绑地，并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啊，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
第十二节，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的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我手上的时候也没有吃这圣物，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又没有为死人送去。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神的话，都照你所吩咐的行了。求你从天上你的所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赐我们流奶与蜜之地。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遵守，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
好，那我们来看啊，26章呢是整个啊摩西在讲到，要再讲到整个啊吩咐给他的百姓的各样律例典章之后。啊，一个要紧的啊，1到15节，我们称作任性啊，承认自己的信仰的礼仪，任性的礼仪。那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也会有一个任性的礼仪。所以，如果主日你来教会聚会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个使徒信经啊，使徒信经就是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做一个任性的礼仪，好，一起来宣告。承认我们的信仰，所以这个叫任性，任性的礼仪。那任性的礼仪我们现在是比较简化一些，简化一些。那么在过去的话，那么任性的礼仪要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开始讲说，那么你进去得了神所赐给的应许之地， 那么呢，就要把那个地上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好，所以首先呢，要把出熟的拿一些来要献给神。那么去到哪里？去到神所指定的他名居所的地方，然后对祭司讲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明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那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所以这个明认，所以刚才我讲，我们就是接下来这个是一个认信以色列人承认自己的信仰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要把奉献带到神所指定的地方，拿给祭司，然后向祭司表明说这是自己的一个认命的自己的一个臣民的一个动作。第四节，祭司就从你手中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台前所以呢，就祭司就代表你把这个你所带来的这一筐出熟的土产放在神的面前，然后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说我主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将亡这个字是指在社会里面一个边缘的飘荡的人，就是我的祖先并不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乃是在一个社会上一个边缘的飘荡的人，亚兰人。然后呢，他下了埃及去聚居，所以当时指的是雅各。雅各带着他的这些孩子们到埃及，这个雅各带他们到埃及的时候雅各基本上来说那时候的情况也不是非常的怎么讲，就是说非常的强壮或者顺利所以雅各当时就因为饥荒的缘故就到了埃及。然后他人口稀少，因为那时候才70个人，然后就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所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男丁就有60几万人。然后第六节，埃及人苦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便可大可畏的事以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所以接下来叙述的就是蒙神怎么样拯救出埃及，神怎么样听以色列人的祷告，然后用神迹奇事带领他们出埃及，领他们到这流奶与蜜之地。第十节，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好，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聚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这边讲的就是当他跟神表明的，所以这个叫做承认自己的信仰承认神是拯救的神，承认神是赐福的神，所以要把神所赐的再带到上帝的面前献给神，然后呢跟利未人跟中间聚居的跟所有家里的人一同来欢乐，就是一同享用一同享用所献上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在这个教会如果你看到我们为奉献做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这样讲，我们把你所赐给我们的奉来，就是献上，所以你听到 领会的会这样说啊，每次我们为奉献祷告，就是说我们把从你所得的拿来献给你。那这个意思是从这一节开始过来的，所以那个是一种任性，承认自己的信仰，承认自己的信仰。好，所以这是第一样，以色列人到了应许之地以后，那么呢啊，每年收出熟的土产的时候，就要去到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的信仰。那么他们承认自己的信仰，就是承认啊自己跟神的关系，啊，这个关系是啊蒙神拯救以后啊承接应许。所以这里任性呢，以色列人的啊承认自己的信仰啊，是讲到神的啊神的应许，那么怎么样啊成就啊，成就在我的身上啊，那么我们就承认啊这是上帝做的。好，第二个部分，每逢三年啊，就是十分取一之年啊，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啊，这是前面第十四章我们讲过的，以色列人啊，每三年要取出十分之一来，那么分给啊他们当中的一些啊一些这个啊无业的。无份的立位人，还有聚居的孤儿寡妇，所以他这里重新啊要他们做哈，就是每逢三年取十分之一啊，分给立位人、聚居的孤儿寡妇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啊，来到上帝面前，就是要先啊行神所喜悦的怜悯，啊，神喜悦的怜悯。然后呢啊，然后第十三节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啊，说，所以仔细看哈，这个任性都是借着说，有一个动作，你要做些什么，然后说，这边也是一样，有动作以后，要把土产拿出来，分出十分之一给了，然后你就说，啊，说什么？他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聚居的与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我手上的时候没有吃这圣物，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又没有为死人送去。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神的话，都照你所吩咐的行了。所以任性的要紧的就是啊，承认有照上帝的话做。那么承认什么？承认啊，承认怜悯。所以前面的那一部分是承认神怜悯我，或者神怜悯我，神怜悯我，所以呢把我拯救出来。好，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呢，我也怜悯人。所以我把这个十分之一呢取出来给人，哦，所以一个神怜悯我，所以我把当献的献上，神怜悯我，所以我把当给的也给了上帝。你说我要拿出来，哦，给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那我就照你所吩咐的拿出来，我没有违背，没有忘记。然后第三个就讲到我反省我自己，我是啊保守自己洁净的，手上的时候没有吃这圣物，因为以色列人啊手上的时候会碰到死尸就不洁净，所以我在不洁净的时候，我也没有吃，也没有拿出来，哦，也没有为死人送去，也没有把这些东西归给死人，哦，就是他们不会去祭拜死人。那是我都听从了耶和华我神的话，照你所吩咐的行了。所以任性就是承认，啊，承认我遵行，我有遵行神的话，哦，那么第十五节，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地， 就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赐给我们牛奶与蜜之地。所以呢，为这个所有的百姓跟地祈求，所以这个很重要，不是说任性的话啊，你不是只承认自己是神的子民，然后承认自己遵照上帝的话做，承认自己啊是一个没有违背上帝命令的人啊，然后呢，你更要有一个一体的观念，哦，一体的观念就是你不能只为自己求，你要为全体，全体神的百姓求，然后为这个地求，你赐给我们的地，哦，就是牛奶与蜜之地，哦，那么你要求你赐福，求神看顾赐福，好，所以一到十五节呢，啊，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就是摩西要他们要做的就是任性，承认自己的信仰。任性呢有两个，一个部分是每年都要做，因为每年都要把出手的土产拿来到神那面前。那任性就承认我们是蒙神怜悯，得着神应许的人，蒙神拯救，可以来到这流奶与蜜之地的人。然后呢，要把当献的献上啊，当所献的是从神来的，再献给神，然后一同欢乐。再来呢，是每三年要一次，每三年要一次。这个任性是任什么？从啊前面那个任性是神怜悯我，这个是我怜悯人，我怜悯人。在我们当中有无业无份的立位人，有啊聚居的孤儿寡妇，我也怜悯他们。把每三年我就拿十分之一拿来啊给他们啊给他们，那么呢啊，然后也纪念啊这个反省自己过去这三年有没有啊遵照上帝的话做，有没有成为一个啊守住自己洁净的人，啊，那这些都完成了，那么就求主赐福。好，所以我们现在的任性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宣认，宣认。那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那时候的任性的话，啊，还要做这些事情，啊，做这些事。那么这个有很实质的，啊，给他们做一个提醒，啊，一个就是他们的奉献，一个就是他们的施舍，啊，奉献跟施舍。所以以色列人是把他们的任性，啊，任性跟奉献跟施舍放在一起，所以以色列人的奉献跟施舍这两件事情，啊，跟信仰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任性的就我刚才讲有动作然后说，有动作然后说，好，第十六节就是总结了，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命令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所以这是总结，如果一个人认耶和华为神，看到哈，这是很要紧的，十七节，你今日你认耶和华为你的神，那么十八节，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所以这个认是双向的，你认神，神就认你，这个也是耶稣讲的，你如果在人的面前认我，将来我在父的面前也认你，这个是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人的面前承认我们是属主的，将来主在天父的面前也承认我们是属他的，这个是任性。所以十六节就讲，摩西就说今天所吩咐你的话，那么你都要遵行，哦，那这就是你认耶和华为你的神，你认耶和华为你的神，那你就要谨守遵行他的道，听从他的话，哦， 然后那耶和华也认你，所以你认神，神认你，这个叫做立约，两个人就互相承认，互相承认这个约定，这就是立约。那如果人跟神立了这个约，十九节，上帝呢就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就是你在地上得荣耀、得尊、得荣耀，在万民之上，而且神也应许你，你就归为耶和华的圣洁的名，就神把你从万民中分别出来，使你完全的归他。好，所以生命记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借着摩西吩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律律、典章就是要跟以色列人立这个约，所以我们就称这个叫律法之约。律法之约，因为是建立在这些律律、典章上面。那以色列人也要照着他们对上帝的话的遵行，那么来承认自己的信仰，那么他认定耶和华，耶和华也会认定他，然后不仅认定，还特别的赐福给他赐福给他。好，我们所以这样子约的内容呢，到这边就告了一个完整了，就是重新宣布神的话，到这边就告一个完整。好，我们停一下，这一章有没有问题请说。
就是我刚刚一个疑问，就是在第五节他说我祖原先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记不是指两个人吗？亚兰人是亚伯拉罕嘛，然后下到埃及记就是雅各，问是这是一种写作手法吗？
对，它是一个统称，就是以雅各做代表，以雅各做代表，因为 他们被称作亚兰人，因为他们是从哈兰那边走过来的。
嗯，哦，好，谢谢。
嗯，大家看看，这个是这一章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也是在我们信仰里面旧约是一个图像是可以想象的画面。所以我们可以去想象画面，就是说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然后他们有收成了，那出熟的把它放在一起，那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不管是第一批收到的无花果，或者是葡萄或者是橄榄麦、小麦，这是出熟的，那可以拿在筐子里面然后拿到这个圣坛的面前交给祭司，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想象那个画面，然后他就在当中跟神下拜，然后承认自己的信仰，宣信完了以后，然后呢就跟拿这些东西来跟大家一起欢乐一起享用一起吃等等，所以以色列人认信就变成一个很欢乐的聚集然后每三年有一次同样的把十分之一拨出来，然后分给城里面的利未人聚居的孤儿寡妇，这是施舍。那施舍完了，有一个任性，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信仰是照着神的话去怜悯人，施舍给人，守住圣洁，然后跟上帝求上帝的祝福。所以这个是一个画面，是可以想象的一个画面。用这个来告诉我们基督徒，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讲每天的灵修每天的灵修，或者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反省，我们的韧性，所以我们韧性一个是主日的时候我们用使徒信经这是韧性的一个部分，其实从这里看，记得奉献也是韧性的一个部分，奉献也是，因为我们把从神所得的，神赐给我们，我们拿来再摆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也是任性的一个部分。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很重要任性是圣餐，圣餐，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圣餐，我们一定会请弟兄姐妹反省有得罪神得罪人的都求主赦免我们所以圣餐也是我们任性的一个时刻，一个时刻。所以任性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一件要紧 要紧的事。所以常常有人说，为什么要使徒信经？因为使徒信经就是有一段话啊，借着我信上帝，我信耶稣基督，我信圣灵，用这样的方式来宣告我的信，宣告我的信。好，到这边为、啊、请说。
每逢三年去取十分之一，这个十分之一跟我们平常的十分之一是多出来的十分之一，对不对？
对，多出来的十分之一。所以以色列人的话，他们除了十分之一以外，还要献出熟的、哦、然后还要每三年再献十分之一。所以你可以知道以色列人整个奉献不是十分之一。
那那个出熟的跟一般的十分之一不一样吗？因为出熟的，
出熟的它里面 有区隔，土产的话你不用全部给，你要取一些就可以。但是那个牛、啊、羊这些头生的就要归神、哦、所以但是出所的土产，你看第二节的时候他说取一些来，那你取多取少那就每个人自己去拿给的。嘿，但是那个十分之一是收成的十分之一。
所以就是说我们除了自己的十分之一之外，还要再取出来分给贫乏的人，就是当作是一个善功的。
对，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我刚才讲的任性有两个部分啊、前面那一部分就是上帝怜悯我，第二个部分是我也怜悯人、啊、有两个部分，这蛮有意思的、啊、前26章的前半就是上帝你怜悯我，那让我成为蒙怜悯的，所以呢、啊、你也把土产给我，所以我就拿出来分享、啊、那后半是我也怜悯人，我们当中有、啊、孤儿寡妇啊、这些无份无业的人我也怜悯他。所以神要我们怜悯。好，请说。
我说谢谢、啊、谢谢了解了。
好，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要记得、啊、神不前面那里就一直要以色列人记得、啊、我们总是要怜悯我们身边的、啊、这些有需要的人、啊、有需要的人，那我们蒙祝福我们就要有、啊、愿意施舍愿意分享。好，那我们再来读27、28两章。27、28两章呢、啊、是这个整个的用立约来讲，就是、啊、一个仪式、啊、一个宣告的仪式。好，那我们就来读27、28两章。
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迈上石碑，把这律法诫话写在石头上。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怜悯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奉上石碑，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小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 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
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因为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像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与巨母行淫的必受咒诅，因为心肝大不净的意境，百姓都要说阿们。与受淫河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与异父同母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与岳母行淫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船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离开天上的福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地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 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临到你身上，直到你灭亡。
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仓并制仓牛皮癣和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你聘定了妻，别人必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中。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享用其中的果子。你的牛在你眼前宰吗？你必不得吃它的肉。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不得归还。你的羊归了仇敌，无人搭救。你的儿女必妄语别人的名，别国的名。你的眼目终日盼望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甚至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疮，长毒疮，无法医治。
耶和华必将你和你仇敌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相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叹谈笑笑。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有抹生，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制作了。你生儿育女，却不算是你的，因为你被掳去。你所有的树木和你上的被蝗虫所吃，在你周边寄居的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便渐渐下降，一而终之。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这一切诅咒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这些诅咒必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成为一击歧视，直到永远。
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耶和华要从远方立即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知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肚、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 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必恶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并他余剩的儿女，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穷迫的城中，他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必恶眼看他怀中的丈夫和他的儿女。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他所要生的儿女，他因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暗暗的吃了。
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都被拔出。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这边到地那边，并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
好，好，那我们来多读一节，就是29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这边就是讲，不是另立一个新约，就是重新伸缩这个约，把这一个约重新再说一遍，然后说得更加的详细清楚。好，那么刚才我们读到26章呢，26章已经告一个所有的约等于都已经讲清楚了，讲清楚了以后，27、28章就是一个仪式，一个仪式。那么一个立约呢，就是要把两边的约大家都拿来先读的一遍，先读了一遍以后，然后再把它刻在石头上，刻在石头上以后，再来呢，就是把他的祝福跟咒诅的话先读一遍。所以27章在这边就要讲祝福跟咒诅的话，所以我们就来看，所以立约就要这一个就是你守约会怎样，不守约会怎样，所以要先讲清楚，因为这是约。所以摩西就跟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好，然后呢，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应许之地，那一天就要拿几块大石头，上面把它铺先漫上石灰，然后再把律法的话写在这石头上。好，然后你就过了这个约旦河，到应许之地，就牛奶与蜜之地，到了那一个地，他们就先到这个以巴路山，以巴路山，那么以巴路山呢， 在以巴路山上，在以巴路山上就把这些石头立起来，就是上面有写上律法的话，就立起来，然后呢再把石灰铺上去，然后再筑一座石坛，这个石坛呢不可以动铁器，不可以动铁器，每一个石头就用没有凿过的啊，没有，就是等于是石头没有修的，一块一块叠起来的坛，然后献欢祭又献平安祭，那么献了欢祭以后再献平安祭，那平安祭是可以吃的，一起吃，就在那边欢乐吃，然后把律法明明的写在石头上。好，那这个就是一个立约的仪式，古代的人立约就是这样，把约先讲清楚，约先讲，因为这是约是双方立的，所以就要讲双方的约定是什么，那么先讲好，然后再讲不遵从会怎样，遵从会怎样，那么大家先约定好，约定好以后会有一个欢祭，欢祭就是以前他们会先像摩西不是摩西，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当年在创世纪神跟他立约的时候， 神跟他说我要跟你立约，我要跟你立约，在创世纪十五章神说我要跟你立约，那么摩西说我怎么知道，他说你娶三年的母牛，三年的母山羊，三年的公绵羊，斑鸠楚歌，分成两半，大家记得这个对不对，进成两半，然后大黑暗来的时候神有一个火把，那么从这个两半中间的肉块中经过，所以这个就表明了，就是一个人如果不遵守这个约就是死，就是用性命来立这个约，所以欢祭是这样，欢祭是这样要完全献上，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就讲到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燔祭，当作燔祭，所以当我们跟上帝立约的时候，我们不是立部分的约，我们立的是一个完全的约，完全的约，所以燔祭的话它是一个完全的约，完全的约，所以呢立完了以后还要一起吃平安祭，享受这个约所带来的祝福，享受这个约所带来的祝福，所以一起在神的面前欢乐吃这个平安祭。好，第九节摩西就跟利未人祭司跟以色列众人讲，你们要仔细听，默默静听，就要仔细听，因为立的约你们就是神的百姓，如果是神的百姓你就要遵从神的话，要照神的律例典章诫命来走，然后再来呢他们在这个以巴路山立的石头，做了石坛，献了燔祭又献平安祭，但是呢以巴路山的对面就是基利新山，所以他说你那一摩西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时候过了去，你把六个支派站在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再把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告咒诅。好，所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个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并雅敏，然后再来是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伯他利，所以六个支派站在这一个基利新山，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这两个山相对，中间就是四剑，我们不知道有一个四剑嘛，对不对，有一个四剑这个地方，那相对的四剑就是在这两个山的峡谷这里，峡谷这里。好，那么这个很重要，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律法有律法的石头是在哪里？以巴路山，基利新山没有，基利山上没有律法的石头，也没有祭坛，只有祝福。那么以巴路山呢，就有律法 的石头跟坛跟坛，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就先告诉我们，其实这些都是预表神跟人之间呢，是先有律法再有福音的，再有福音的。神先把律法之约搬下来，然后告诉人为了那个福音。那是在先前我们会发现呢在律法之先也是福音。为什么？因为在律法之先神就已经应许摩西了，不是应许亚伯拉罕。所以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讲说，神的应许不会被430年以后的律法所废除。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神原先已经应许给亚伯拉罕，但是呢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承受约，所以就要给人律法，然后基督将来再来为我们实现这个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告诉我们律法，律法是在以巴路山，因为它带来咒诅，因为律法会带来咒诅，因为罪的诠释就是律法。当有律法的时候，人就想要遵循律法，但是做不到律法，人就会一直违背律法，一个是行诡诈，想要避开律法。所以律法是定人的罪，或者律法是使人知道是罪人，所以律法会带来咒诅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人知道律法以后做不到，那么做不到又知道了，所以这样子那么违背了就带来了律法的刑罚，所以律法带来咒诅。但是呢应许不是，应许是要带来祝福的，所以上帝因着信要把应许给人，人只要信就好所以在这边呢但是人不都有信，所以要借着律法去使人知道罪。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他来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所以人要能够先借由律法来知道罪，要不然人很难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们人看罪通常是比较性的，觉得我比大多数人多好，或者我行的跟大多数人一样，所以我所行的也算不得什么。但是这不是我们讲的圣洁的观念。好，所以第27章这边呢，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很清楚，这些律法的石头是立在以巴路山，那以巴路山是宣告咒诅的，那在那边他们需要有坛在那边不断的为自己献祭但是呢基利新山就没有，基利新山就只有祝福，所以基利新山后面当然有他的故事，因为撒玛利亚人呢就在基利新山这边做了一个这一个圣殿，所以当耶稣的时代呢，他们就撒玛利亚人都是在基利新山上献祭的。所以当时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谈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就跟耶稣讲，我们的祖宗说要在这个山上敬拜神，你们的祖宗却说在耶路撒冷。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约翰福音有这件事情这个就是基利新山他们就是当时撒玛利亚人就跑到基利新山去做一个圣殿想要取代那个，因为他们想要跟犹太人做一个区隔，所以他们就不想去耶路撒冷。好，那我们知道一下基利新山跟后面的历史。那么当六个支派在基利新山，那么就宣告祝福，宣告祝福。那个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就宣告咒诅，宣告咒诅。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本于律在律法上咒诅的话就很重，所以你看从第15节开始， 立位人就要大声的说、哦、那么百姓就要回答阿们，回答阿们。所以你看十五节开始先讲到，如果有人、制造神所憎恶的偶像，雕刻铸造、哦、工匠手中做暗中设立的，他那个人要受咒诅。百姓都说阿们，就是说百姓都承认啊，都承认如果有做这样的事就要受咒诅、哦、所以他们就阿们。那么第二个是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就要说阿们。你看这个是什么？这是十诫里面前面五诫，对不对、哦、第二诫不可以有偶像，然后第五诫、哦、不可以、啊、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那后面都是一些啊，这些我们所知道很明显的啊非法的事、啊、挪移地界十七节啊，十八节使瞎子走岔路，这个就是欺负人，欺负那些瞎子，用这个来讲到啊，一个人对人没有怜悯的心，欺负人的话，这种人是要受咒诅的。好、啊，十九节啊，看到弱势的就不给他按公义待他。哦、那么也要受咒诅。那二十二一二二二三，这些都是跟伦理有关的、哦、跟伦理有关的。所以、这个伦理上、这个不合伦理的事都要受咒诅。二十四节暗中杀人的，二十五节收受贿赂害死人无辜的，二十六节不坚守律法上的，那百姓呢啊、就要说阿们。那这些话都是一个提醒、啊、一个提醒，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他们要成为一个蒙福的百姓，不要成为一个、啊、蒙被受咒诅的百姓。好，那么接下来他们就要继续宣读给他们。这个二十八章就讲两件事，一个听一个不听，听从上帝的话会怎样，不听会怎样，其实就讲这个而已、啊、就是听跟不听。二十八章第一节，你若留意听，十五节你若不听从、啊、所以就讲两种人，两种人，一种人就听从上帝的话，那么他就蒙福；一种人不听从上帝的话，他就受咒诅、啊、所以前面就讲宣告祝福跟咒诅，后面就讲他的细的，细的就是什么人是蒙祝福的。那么 很容易懂，就是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二十八章第一节，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那么这个人就蒙福、哦、所以听从神的话、啊、意思就是要照神的话做，那么呢他就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啊、一个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就是他从神所领受到的使他成为一个、啊、万民之上的民。怎么说呢？因为神就把祝福赐给他、啊、所以第二节说这些福被追随你临到你、啊、就是这些福不会跑掉啊、他会亲自找上你给你、啊、什么样的祝福、啊、第三节就说你在田里，你在田间，在城里，就是你在城里你也蒙福，你在田里工作也蒙福。第四节你生的，你的牲畜都会生、啊、都可以生，然后你的筐子，你的团面棚都蒙福、啊、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就是你所住的，你所吃的，你所生的、哦、你所养的一切都让你蒙福，都让你蒙福。蒙福的意思、哦、比如说你的收成就比别人多、哦、你的牛羊就比别人健壮，然后呢你所做的工、哦、上帝都祝福给赐福给你、哦、你又比别人顺利，所以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哦、然后第七节开始讲，如果有仇敌攻击你，那么你一定可以得胜。他从一条路来，然后呢从七条路走，七就代表多的意思、哦、就是他 团结一致的来打你，可是呢最后他们落荒而逃。然后你所办的一切事，第八节，神都赐福给你，让你手中所做的事都蒙福。所以如果你所神的话，他就立你做自己的圣民，那天下万民呢都会惧怕你。所以你所得的那么多啊，多而又多，绰绰有余，那么神也会按时候降下雨来，然后你可以借人，你不用向别人借，那么你如果谨慎遵守上帝的话，你就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这个就是叫在万民之上。所以二十八章的一到十四节呢，讲的就是听，听从上帝的话，这个国就蒙福，神就使他在一切生活上蒙福，工作上蒙福，征战上蒙福，上帝使你富足，使你富足有余，可以借给人，上帝使你位分被抬高，那么受到万国的尊重。好，这个是一个祝福的话，只要以色列人听从神的话，神就会祝福他们。那这些话后来有实现，在大卫王的时候有实现，大卫听上帝的话，所以大卫的国就变成很强盛，很强盛，所以所罗门王一开始神就祝福以色列国，所以以色列国呢，在大卫到所罗门的时期变得非常强盛，那么所有的仇敌都被大卫制服了。那么十五节到后面，十五节一直到后面六十八节，你看咒诅的话相当长，其实或者是说提醒的话、警告的话相当多，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人很容易落在这个情况当中，就是什么，你若不听从，你看一个听一个不听，你若留意听，那这里讲你若不听从，那么你若不听从，不谨守，一个是要谨守，一个不谨守，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后面就是带来谨守遵行，那不听上帝的话，就是不谨守遵行神所吩咐的话。那么神的话是带能力的，神的话带能力，所以呢听上帝的话就带来祝福，不听上帝的话他一定会带来咒诅，这是我跟你们强调过，不会没事的，不会没事，因为神的话带着权柄，带着能力，所以人听到上帝的话，那么呢一定会在人的身上产生他的作为，因为他本身就是带能力的话，带权柄的话，所以如果不听上帝的话，那么咒诅就会临到。第十六节说你在城里在田间都受咒诅，那么呢就是咒诅就是一些意外危险那么呢没有想到的灾难就会临到你的筐子团面盆都受咒诅，筐子里面放的是你的收成，你的面小麦大麦然后你把它磨成粉要来做面那么都受咒诅，表示说你会缺乏，你会不够吃你所生的牛犊羊犊受咒诅出入都受咒诅，跟前面讲的相反然后呢二十节那么你行恶离弃神，那你所办的事情就受咒诅，受扰乱，受责罚，你就会速速的毁灭。二十一节，神就让瘟疫进到你的身上。二十二节，让涝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浪攻击你。你看，这些不单单是外来加在人身上的疾病，还有什么？还有天灾，天灾，这个旱风霉烂，这个水灾或者是旱灾，然后有瘟疫，有疟疾，有各式各样的， 二十三节，天变成铜，脚变成铁，那是极度的干旱，极度的干旱、哦、然后呢，或者降雨、哦、地上降在里面，雨变成、啊、尘沙、哦、所以这些都是讲到、啊、如果上帝要做使咒诅临到人的时候，那么就是所有的一切想得到的灾难都会显现出来。然后二十五节讲，你跟仇敌征战、哦、那么反过来是你要落荒而逃，然后你在天下万国中要被抛来抛去、哦、那这个是以色列人、啊、后来国家灭亡以后所产生出来的很明显的、哦、以色列人到哪边都在万国被追来追去、哦、然后失守没有人给你收，二十六节，然后埃及人所有的这些病都临到你身上。那不仅这样，二十八节，神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然后呢，你在明亮的午间却像瞎子一样，因为、啊、你不得安稳，没有人会救你，仇敌一直追逼你。那三十节，你聘了妻不得娶，盖了房不得住，摘了葡萄园不得吃、哦、你的牛驴被抢走，这些都是讲到这个战争的灾难临到、哦、战争的灾难临到，那么仇敌胜过你，你变成俘虏的，你的儿女被抓了、哦、那 你无力拯救，你所有的都被人家得走了，你被欺负被欺压、哦、那么呢，你在当中、啊、甚至因眼所见的，三十四节，必致疯狂，然后神也让你全身长满了毒疮，无法医治。所以二十五到三十五节就讲到、啊、非常可怕的情境，非常可怕的情境、啊、就是、啊、被放置在一个任人欺负、啊、不仅是外人欺负，也受疾病的欺负，也受各样灾害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当中。所以咒诅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上帝把福音收回的时候，咒诅就变成一件极为可怕的事。然后三十六节就讲到、啊、他们要被掳到外邦去，那么到那些、啊、拜偶像的国家去，然后呢，他们就变成别人的讥笑笑谈哦、惊骇、哦、然后呢，他种的多、啊、收的少，因为蝗虫吃了、哦、然后你栽种葡萄不得收，虫子吃了，栽种油不得收、啊、因为这个橄榄、啊、熟到一半就掉了掉了，然后生儿养女被掳去了、哦、所以你逐渐的失去你的地位，社会中的地位，然后本来是作首的变成作尾，因为所有的咒诅追上你、哦、那么原因呢，四十五节、哦、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所以这些咒诅不仅追上你，也追上你的后裔，四十六节。好，所以呢，这边呢，啊，强调的前面强调的祝福的话，神会祝福，只有十四节，从十五节一开始一直到四十六节，那么有三十一节强调咒诅的话，强调咒诅的话，四十七节讲到原因，人为什么会从祝福变成咒诅？没有人喜欢咒诅，对不对？没有人喜欢咒诅，人会变成咒诅。有一个转捩点，就是四十七节，因为人蒙祝福的时候，你富有的时候，就是蒙祝福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先前神先会祝福你，神先会祝福你，可是当神祝福人的时候，人却怎样？不欢心乐意侍奉耶和华，人不知道感恩，人不知道照着神所喜悦的、啊、奉献施怜悯，因为我们前面有讲任性是怜悯，对不对？怜悯跟施舍、哦、怜悯跟施舍， 所以一个人在富有的时候，就蒙祝福的时候，那么不好好侍奉神，不好好侍奉神，那不好好侍奉神，他就会逐渐转成咒诅，他就失去了祝福，然后就开始转成什么咒诅了。因为所以四十七节说，因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四十八节，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肉、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所以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所以这里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提醒，就是啊，当一个人蒙上帝祝福，那么却不知道感恩，不知道奉献施怜悯，不知道自己是蒙怜悯，骄傲了等等，都会让人落入那一个咒诅当中，咒诅当中。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常常在思想说，一个人犯罪可能是一时的这个叫做什么啊，一时的不谨慎，对不对？但是基本上来说啊，它会让人不谨慎，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很重要的点，我们先看这个点，给我们一个提醒。你看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我想翻这个提醒给弟兄姐妹看一下。一个人没有怜悯的心很可怕，因为我们没有怜悯的心，我们不自觉以为我们是不小心犯错，不是，它有一个根源，犯错有一个根源。你看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这里是讲到大卫犯罪，大卫犯罪，那个你看第一节，列王出战的时候，那么耶押派人出去的，大卫能住在耶路撒冷。第二节，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那个就是拔示巴。我们平常看到大卫犯罪，会觉得说，哦，他睡觉睡得很晚啊，白天睡觉睡到傍晚才起来，起来没事干，在王宫的顶上游行啊，在那边散来散去，就看到拔示巴在洗澡，那么就犯罪了啊。那后面我们就不看他的罪了啊。然后第十二章，大卫犯罪以后，耶和华就差遣拿单去见大卫。然后就跟他讲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穷人跟富人的故事。然后就讲到富人富有的人，因为客人来不舍不得自己的羊牛被吃，就把穷人的羊羔给客人吃。第五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没有连续的心，看到了哈。然后第七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人，没有什么连续的心。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失去连续的心，我们就很容易犯错，知道吧，我们就很容易犯错。你看到一个人，你如果看到一个人就想占为己有，你就失去一个连续的心。为什么？因为那个人他也是有身份的，他也是有他的地位的，也是有他相关联的人。当我们不去尊重他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连续的心，连续的心。我们再回到生命记来，当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侍奉耶和华神，那么原因是什么？要记得没有连续的心，知道吗？要记得，不要以为说我小心谨慎 啊，我就不会犯错。那么我翻那一段话给大家看，哦，这个最要紧的就是没有连续的心，失去怜悯人的心。所以刚才我们讲任性的时候，大家如果仔细看，我一直强调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蒙上帝的连续，一个是我们连续人，两个，一个一定要放在心上，因为没有连续的心，我们就会在其他错的事情上揭露出来。所以这里是常常提醒，所以四十七节讲，你富有的时候，你要知道富有的时候要能够施舍，施比受更为有福，要能够施舍。所以他这里讲，你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那这样子，那么接下来你就落入到一个被咒诅的情境当中。四十八节，你饥饿干渴赤肉缺乏，在仇敌中被加铁轭在颈项上，直到灭绝。四十九节，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那么这个民非常凶恶，年老的他不体恤，年少的也不恩待，把你所有的都吃走了，一点都不跟你留下来，直到你灭绝。这里就是讲到之后这个巴比伦人来攻打犹大，他们来攻打，先把所有的拿走，把这些有技巧的工匠都带走的，贵族都带走，这是他们第一次被掳。然后呢，剩下穷人，然后以色列人还想要反抗，所以他们就再来围困耶路撒冷。所以呢，第五十二节，他们必将你围困在各城，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以前的人的想法是这样，我如果把城墙盖得很高大，然后里面准备充足的水跟物质，我就可以抵挡。人总是会这样想。像耶路撒冷城被围18个月，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他要准备多少的粮食在那里。但是呢，无论是高大的城墙都会被他们攻破。然后53节一直到58节，57节、58节再讲一个可怕的事。到57节讲一个可怕的事，就是什么？吃自己的骨肉。就是当你被围困到最后，你没有东西吃，你要吃什么？吃人，对不对？这个就是在耶路撒冷围困到最后的时候发生的情境。他们就只好吃小孩。所以你看这里就一直强调，你就会吃神赐给你的儿女。然后彼此之间呢，还怀着恶眼。恶眼就是那种仇视敌对，这边讲了好几次，54节，恶眼看他的弟兄，恶眼看他的弟兄，56节，恶眼看他怀中的恶眼，就是说一个本来是娇嫩柔弱的人，最后变成恶眼，就是那种显出那个极其凶恶的样子来。本来是一个极其软弱的人，那因为没东西吃，到饿到最后，那么他极其凶恶的那个面相会出来，没有亲情，没有怜悯，然后呢，吃自己儿女的肉，还一点都不肯分给其他的人，原因就是什么？他自己也不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53节，讲到57节，就是当一切围困的窘迫的日子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是我们常常讲人吃人，就是这个情况，饥荒的日子人吃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非常可怕的事。因为人没得吃的时候，那么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人就会去吃比较嫩的树叶，嫩的树叶吃完了，就会去刮一些树皮来吃。那在 在以前在中国大陆那个啊饥荒的时候，他们是吃那个什么，吃那个观音土、哦、那些都是不能活命的，但人不得已就只好吃。嘿、哦、那在二次大战末期的时候，城市的人也没得吃、哦、乡下跑到乡下还有的还有一点东西吃，城市的人都没得吃，没有办法活。所以他们以前没有得吃的时候，老一辈的人说，他们就去把竹子，竹子有开花，把那个花结出来的果实拿来吃。哦、所以啊，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到、哦、看到神这个用很大的一个啊，用这几节的经文去强调我们难以想象的。他一直强调，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必恶眼看人。然后啊，而且啊，柔弱娇嫩的变成那个极为凶恶的，用这个来强调那个可怕的情境，可怕的情境。好，用这个来强调，当极大的灭亡临到，哈、哦，没有怜悯。所以刚才四十七节我就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当一个人上帝赐福给你，那你也富有了，你也有所得的。我们对人总要存怜悯的心，如果不对人存怜悯，到最后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这是雅各书告诉我们的。所以没有怜悯临到，那就是极大的灭亡。好，五十八节开始就是讲到把这些事情写了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写这么多事情就是要所写的这一切话，就是要让人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哦，神是烈火，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哦，神是烈火，所以人总是要在当中非常的敬畏神，敬畏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轻患不得，神是轻患不得。所以这里讲，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必将其灾，就是自大自长的灾，自重自久的病。所以你看这 很可怕，灾又大又长，时间又久，那么病又重又久，加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啊，这个对我们现代的人也是一个要去思想的。因为古代的人他们对自然的定律，还有对这些现在有了自然的界的知识，没有我们现在多。我们现在啊，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人一碰到瘟疫，那么他们就会很快的求告神，因为他们很直接的就认为瘟疫是神，从神来的。但是现在的人，我们碰到瘟疫我们会怎样？我们有更多的知识，医学知识，我们更多的去解析说，哦，这是因为啊病毒产生的，那我们也会去解析这是什么样的病毒，甚至变种的我们也会去解析是什么样的病毒，然后我们也会去知道它是感染的途径是怎样。所以我们按着我们的知识，我们会去做防范，会去做防范，然后会去在当中啊看怎么样来啊找出啊这个疫苗来。我们现在的人会这样做，这样做，但是啊，这样做的结果呢？啊，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人怎样？人还是有一个难，一个重要的点没有得着，没有办法被神得着，就是人还是不敬畏神，不敬畏神。人不会觉得说这些发生的灾难是出于神。是出于神，我们总会觉得啊，因为我们找到原因了，所以我们就不认为它是出于神。好，我再讲一次，以前的人没有这些知识，所以当有这些灾难疾病临到，他们就认定这是出于神。但是现在的人因为有很多知识，比如说我们啊，为什么没有下雨啊？因为啊，现在天气变化，所以啊，这些云都不在我们这里聚集，都飘掉了， 等等，我们有很多知识去解释现在所发生的现象。那为什么现在 有这个COVID-19、我们就说因为有这一个 病毒，那我们也有很多解决的方式。所以当人会这些以后，人就越来越难去联想在这些发生的灾跟病的背后是有一个统管万有的神，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非常大的艰难。因为这些灾跟病如果不是神的许可或作为是不会临到的，可是人不会这样想，现在的人不会这样想。所以这样子大家就可以明白，明白什么？明白启示录有讲，当那些灾临到人，人到最后有没有悔改？如果你读启示录，人没有悔改，我们会觉得很奇特，为什么没有悔改？那现在大家你们可以知道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以为我们找到原因了。当我们认为我们找到原因，我们也找到解决的方式，但是我们没有面对那个根本的问题。那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敬畏耶和华可荣可畏的名，没有。所以当世上的人做了很多的事情，在伦理上、道德上、行径上、违背神、没有怜悯、许许多多的、得罪上帝的事以后，人已经不会像以前的人这样很快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去，反而没有。我在说就是人现在都会找出原因来，然后找出人以为可以解决的方式，但是不会回到上帝面前了。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读启示录会发现上帝要给的灾要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因为人越来越有自己有本事。好，这些都是 很值得我们反省的事。好，我们再回到生命记来，神说把这个 很稀奇的灾，自大自长的灾，很稀奇的病，自重自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身上。然后六十节，也把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临到你身上。第六十一节，没有血的灾病也临到你，直到你灭亡。哇，是不是很可怕？所以以色列人六十二节，本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那么就逐渐的剩下人数极为稀少。六十三节，先前怎么样喜悦善待你，现在呢也照样喜悦毁灭你。所以神就会把他们分散在万民，使他们在不认识的各国当中，在那些拜偶像的各国当中去侍奉那些国的人。所以六十五节，你在那些国中不得安逸，不得落脚之地，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性命必闲闲无定。这个形容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让人容易惊心动魄，昼夜恐惧，性命难保。然后呢，太恐惧了，太惊吓了，早晨的时候希望夜晚赶快到，夜晚的时候希望早晨赶快到，就是意思是赶快脱离，赶快脱离。所以呢，你会重新回到奴隶，回到奴隶去。然后呢，必卖己身以仇敌做奴婢。所以一个人离开神变成一个受咒诅的人，是把自己卖掉，不要说被神卖了，不是被神卖了，其实人是把自己卖掉，把自己卖的，从自由变成奴隶。好，二十九章第一节就说，这就是神跟你们立约的话。那么不是另立一个约，只是把先前所立的约重申写清楚。所以我们从最后面这一段话强调的就是讲到神告诉以色列人，神乐意赐福给他们，但他们要谨慎，不要变成一个被咒诅的百姓。那他们要知道神是可畏的，要敬畏神，神是可敬畏的，要好好的敬畏神。好， 所以二十八章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把什么样的情境会蒙福，就是听从神的话，遵守他的话。什么样的情境会不蒙福，就不听上帝的话，不守他的话。那么人为什么会从祝福变成咒诅，就是因为蒙福的时候不知道好好的侍奉神，不知道欢心乐意的侍奉神。那我跟大家提的就是人要紧的一个，常常反省对人有没有怜悯，对人有没有怜悯的心。如果没有，人就会变成心刚硬，然后就落入一个那个败坏的当中，然后那个离开上帝，那么会让人落到一个灭亡的境况里面，非常的非常极大的灭亡里。那么摩西最后讲这一切的话，只有一件要紧的事啊，不要再变成奴隶，因为在埃及是奴隶，那么被带出来变成自由的人，不要再回到奴隶。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也是非常要紧的提醒，因为我们本来是罪的奴仆，罪的奴仆，那现在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自由了，所以主耶稣讲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 对我们基督徒来思想，就是我们不要再回去做罪的奴仆。所以使徒保罗就讲到说，他已经从基督里成为自由了，他不能再回去守律法变成罪的奴仆，他要走信心的道路，信心倚靠神，相信神的道路。所以啊，这些呢都是我们从旧约一直看到新约不断看的，神希望人信得过他，信得过他，然后成为一个在真理中得自由的人，真理中得自由的人。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呢看到的二十六章讲完的话以后，二十七、二十八章，这就是一个立约的仪式。要记得立约的仪式它是有动作的，就要把约写好，然后宣告约的内容，遵守的是怎么样蒙福，不遵守的是怎样受咒诅，然后做了一个提醒以后，那么这个约就告宣告成立了。好，这两章，这二十七跟二十八两章，有没有问题要问？
你跟那个就是连续的心，这边讲的是对旁人嘛，那是不是？那后来，但是他在说，最后讲说在那里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仆，是不是也最后也是讲说，最后如果说你没有，只是事实上你也是因为你没有连续自己这样子？
对。我们讲连续的时候啊，人也要连续自己，我们是蒙神连续的，我们连续人，但我们也要连续自己啊。我们连续自己最要紧的就是啊，我们在一切的软弱当中啊，我们不要啊硬着我们的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很要紧的就是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需要，承认我们软弱，承认我们需要，然后呼求神的引导跟帮助，这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续。第二个连续，对自己的很重要的连续就是什么我们要相信神的赦免，神的赦免，就是我们认罪悔改，那我们要相信神的救恩。因为有一些人他往往会被自己的那个良心所控告，然后他认罪悔改了，又觉得说好像上帝不晓得会不会怜悯我，上帝不晓得会不会原谅我，这不行的。我们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上帝会原谅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认得很真心，认得很虔诚，知道吗？如果我们还在看我们的真心跟虔诚，我们还是走回什么行为。我们之所以被 赦免，是因为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我们是因着信。所以呢，要不然我们人又会有一个艰难是什么？我们也碰过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觉得说，我上次实在很用心的认罪祷告了，那怎么好像没有用？你知道吗？他再犯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我上次的用心认罪悔改好像没有果效。其实他是把他的赦免放在他自己的努力上头，但是不是这样？我们蒙赦免、蒙饶恕，是因为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这我一直，我们要一直记在心上的。所以我们也要连续说，我们是一个软弱，是一个我们是蒙耶稣的恩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不是讲放纵哦，这个跟放纵不一样。放纵是不在乎，但是我们在乎，但是我们在乎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知道蒙连续是因为上帝爱我们。那所以我们能够在那个恩典上，在那个恩典上。好，还没有问题。
你可以问一下，
是
他们上面讲的都是立约，那如果还没有跟神立约，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以色列人跟神立约，他们会受到，就是说律法就规定他们怎么做会受祝福，怎么做会受咒诅。
是
如果像一般还没有跟神立约的人，他们会受到，如果是会怎么就是说他们如果犯同样的错，会按照这个律法来执行，还是说会用什么不同的方式？
不会照这个律法上面的来实行，不会，是会照神写在他们新版新给他们原来的神原来造人的时候给人的智慧之心来做判定。所以每一个人被神造的时候，神不是向我们吹一口气吗？我们都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里面，我们就讲，人里面就有一个良心。所以当人违背这个的时候，那么上帝造人所领受的惩罚人，不是说惩罚，就是让人去遭受到那一个后果。因为出于神的多带能力，你顺从的就蒙福，不顺从的，那么一定会遭受到咒诅。所以在这边我们基督徒也要提醒自己，我们不把我们所领受的加在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跟神话语的人身上，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我们如果用圣经的要求来要求他们可能还早了一些。我们要先把真理的话把福音先传给他们，使他们先明白真理。
牧师，我有个问题，
请说。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到死前他都没有接触到福音，我记得牧师好像之前有解释过，就是说那这样子的人不知道，像我就会不知道神怎么看待他的生命。
嗯哼，
这样
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个生命的当中的历程呢我以前跟你们提过，那罗马书第二章，那没有听见福音的人，神就按着原来给他的智慧之心。但是很重要，他在世上不是只有智慧之心，因为他还是会接收到很多教导，对不对？比如说他是回教徒，回教徒也会给他教导。他是佛教徒，佛教徒也会给他教导。那这些教导当中也不是完全都是错的，从律法上来讲也有很多是合乎律法的。但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当我们来看上帝什么样来看这些事的时候，我也跟大家简单讲一下。我们一般讲审判， 审判。审判呢，如果把它区分的话，我们会讲两种审判，一个是终极的审判，一个是今生的审判。有一些人今生受审判，有一些人今生没有受审判，但是有一个，所以今生的审判不一定每个人都受到。比如说诗篇有讲，有些作恶的人，那么诗人就说，哇，这些作恶的人怎么日子过得那么好，对不对？像诗篇三十七十三篇说，那么我看到那些作恶的人，那么呢，我就心怀不平，对不对？那为什么？因为他们死的时候还很好啊。诗篇七十三篇说，死的时候没有疼痛啊，力气壮实啊，他没有受苦像别人一样啊，对不对？这些人就是生前的时候没有受审判，所以有人就把它区隔，这个叫相对性的。人在生前有没有受的审判，这是相对性的。比如说耶稣有讲到这个加百农，他不是讲吗，这些事情如果行在索多玛俄摩拉，他们会不会灭亡？不会，他们会悔改，对不对？但是索多玛俄摩拉他们这些人在活着的时候被审判了，挪亚时代的人，那些人在活的时候被审判，因为神用洪水来毁灭他们。所以有些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受了一些上帝的作为了，但是 有一些人没有。好，这个就是我们称他一般来讲就是今生活着的时候，但是这个是相对的。为什么？因为上帝有些做有些不做，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一些人悔改，不做的目的是让这些人就直接掉到灭亡。这样了解。所以神管教以色列人就是希望有些人可以怎样悔改。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神所爱的他必管教。那神所爱的，神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人悔改。那如果神不管教呢，就是任凭他灭亡。所以罗马书 第一章就讲，神就任凭他们，神就任凭他们。所以神任凭的意思就是，上帝说我今生不会给他们那么多审判，或者意思就不会给他们那么多管教。但是呢，终极的审判一定，因为所有的人都要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台前，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我说过我们基督徒不用，因为我们的名字在什么？生命册上，在生命册上。所以这里表示什么？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基督徒看这世界上的事情，就要知道有些人上帝给他管教给他审判，是为了一些上帝所要救的人，或者是为当事人。但是有些人上帝就任凭他们，那一批人就是他们就是落入诗篇七十三篇讲，前面讲说，那么呢，你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被惊恐灭尽了，就是神让他们就落入灭亡。好，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些有一些人他没有信，还没有活着，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的人怎么样，我们就要知道上帝有他的作为，那每个人最后在审判台前都要面对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听到耶稣讲说，将来这些人要起来，对不对？记不记得那个示巴女王，他不是跑来听所罗门的话，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在审判的时候，人就会在当中回应到当时他们所领受的。
那牧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传福音， 给一个假设很近前的回教徒或佛教徒，我就会担心我会不会害了他变使他变成一个听过福音可是却没有接受的人，到了最终极审判的时候他的罪就很严重。
不会不会、不会这样。嘿，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相信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我们是神手中的作品，我们相信那么神按着神旨意被召的人是神召人的，所以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对方听了以后那么这是对方的责任，那这其中谁可以得着，就是被神拣选的人得着了。
我懂了，所以 也不是因为我有没有传福音这个动作给他，然后让他就是他得着与否跟我有没有传福音给他好像不是这个关系，
不是因为你传了他听了就被定罪了，而是在这当中他听到了这些话以后他内心里面的一个回应，那这个回应呢也跟神在他身上的恩有关，当然也跟他的心有关，也跟神在他身上的恩有关。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读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摩西最后再跟以色列人重申律法，我们就看见原来在这一个出埃及所写的律法，百姓们的心很难去体会跟明白你的话，经过40年在旷野之后，他们有更多的经历，有更多的体会，更加的深刻的去明白在你的面前要怎么样成为你的百姓，成为圣洁的子民，乃是要在当中敬畏你，遵守听从你的话，在当中听照着你的吩咐而行。主啊，百姓们经过40年旷野的经历，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跟思念，我们这一群蒙你恩的人，我们是更加的感恩，因为我们却能够在这律法底下得着自由，乃是因为主你自己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在基督里就靠着主成为一个敬畏你名的人，让我们在基督里就靠着主成为一个相信你话语的人，让我们在基督里就成为一个愿意在当中承受应许，照着你的话而行的。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感谢你的保守和赐福恩待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